今天咱们说这部评书啊，叫《小八义》。这个小八义啊，是宋朝的事儿。宋八帝徽宗，徽宗在位的时候，首都是东京汴梁。这年冬天的一天，在东京汴梁大街上，可街捅的都是人，连男带女，老老少少挤到大街的两旁边，人挨人，人挤人，人碰人，人撞人，这个蹬那个鞋了，那个踩那个袜子了，这个扒那个肩膀，那个伸着脖子瞪着眼，都瞅一个方向，看什么呀？顺着那大街走来了一帮人，紧头前是官兵，都挎着刀，后边几十个人都身遭绑绳，在这几十人的旁边是刽子手，头插一根狙击铃，怀中抱着鬼头刀，一个个整着脸往前走着。干嘛呀？今儿个要杀人。怎么杀这么些人？这可出了一个大事儿。杀的是谁呀？吏部天官叫周令印。吏部天官呢，就是管官的官啊。这吏部天官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组织部长。这个吏部天官干嘛犯了罪了？感情大宋朝当时啊，有四个奸臣，这四个奸臣是高俅、杨戬、童贯、蔡京，合称为四大奸党。这四个人在朝纲里边上欺天子，下压群臣，四个人做了很多坏事。那么他做了坏事，没有跟他抵抗的吗？也有，这周令印就是其中一个。还有那丞相李纲，这丞相李纲偏偏最近出去了，这周令印呢，搜集了蔡京等人很多的罪状，就奏了一道本章，把这本章就递给八帝徽宗。徽宗皇上一看这个本章之后，跟他那西宫娘娘蔡金花说了。干嘛跟蔡金花说呢？皇上跟蔡金花特近密，俩人关系非常好。用普通老百姓讲话，蔡金花那枕头风特别硬，吹的皇上都听他的。这个八帝徽宗就是历史上琴棋书画玩鸟打蛋样样精通的那么一个皇上，唯独有一样不精通，就是不知道怎么做皇上。这徽宗皇上他把这事跟蔡京花一说，蔡京花就跟他爹蔡京讲了。蔡京一听心里面就有了谱了。徽宗皇帝一找蔡京一核实周令印参合他那些罪状的时候，蔡京都一一做了解释。蔡京说他是污蔑我，根本我没有这些个罪状。这么一来啊，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皇上不了了之了，蔡京可记着这仇呢。蔡京心想，周令印你敢参我，咱们走着瞧。蔡京就暗设了一条毒计，他愣说周令印私通女真国，私通金邦，有意谋反，而且给他造了一封假书信，这假书信是模仿的周令印的笔体，又让一个人扮作辽邦来的这么一个送信密使，故意的把他给逮住了。逮住了之后，把他就送到了皇上那去了，跟皇上这一说，皇上一听，结合前一段周灵运参合蔡京等人，皇上认定周灵运生意谋反。谋反，宋朝那谋反十恶不赦之罪，全家该斩，护灭九族。所以皇上御笔亲批要把周灵运全家处斩。绑了多少人？连他的妻子，连他的孩子，再加上家奴、院工、丫鬟、侍女，一共是94口。这94口全都给绑起来了，绳捆索绑，押往法场，今天出斩。其实绑了90多个人，并不是全杀，其中在册的只杀30多个，剩下那些属于陪绑的。但是陪绑的人根本不告诉你，说死没你，陪绑的人也得挨杀。所以跟着都来了，一起来到了法场。法场的庄爵埋了好几溜，好几溜庄爵埋好了之后，把他们就绑到庄爵上了。吏部天官周令印这位周大人到此刻什么也不说了，三法司正堂过堂审问他的时候， 周令胤曾经再三的为自己辩驳，但是都不好使。今天周令胤就认投自个儿，这是这样的命，命里当王。周令胤就在这低着头。周令胤这边呢，挨着他的就是他的夫人周氏夫人周门徐氏，娘家姓徐。再往那边呢，就是他的公子叫周景龙，姓周名顺，字景龙。这是一位满腹文才的这位一少爷，今天也绑在一块儿了。再往下边就是近亲远族丫鬟侍女了。预备好了，刽子手回报鬼头刀，火公司拿着火绳，官兵们弹牙法场，外圈就是老百姓在这围着。这个功夫，火公司拿起这个火绳来摇去蒙头灰，对准炮子信点，呼噜一声炮响，一会儿的功夫二声炮响，紧接着三声炮响，三声炮响之后，刽子手把刀就扽出来。这刽子手们呢，不是一个，杀这么多人一共是十几名刽子手一起动手，眼见钢刀起处是红光外现，吏部天官周灵印是身首异处。第一个死的就是周灵印，这一刀把周灵印人头砍落之后，就在那西北角上从地下到天上就起了那么一股黑烟，这股黑烟慢慢变来变去，就变成一个漏斗形，漏斗形这么一块云彩，这云彩搅着哗着奔这边就来了。什么玩意儿？龙卷风。那宋朝有龙卷风吗？哎，大自然还管什么朝代吗？说刮就刮呀。这龙卷风可厉害，时速100多里呀、啊、这龙卷风奔着东京汴梁法场那个方向就招过来，龙卷风所过之处，虚呼啦就是房倒屋塌。这龙卷风就在这一过，就创造了很多奇迹。创造什么奇迹呀、啊？那龙卷风劲儿大，说不定把什么玩意给刮起来。就在这一走，见树树拔是见井井干，那树这么粗的，砰，两根拔起来挪走了，这井。一井水，一搅干了，水呢都搅天上去了。这一井水搅着，一下搅出来80多里地。偏巧那家房子着火，怎么救也救不灭，这一井水哗，都落那上边了。这家火就灭了，这还不算奇迹。有个卖馅饼的掌柜的，正在那烙馅饼呢，一锅撑的馅饼烙着烙着，龙卷风来了，呜，这一下子整个这个馅饼烙子起来了，馅饼烙子起来之后，随着龙卷风就转转转转转出去128里，在一个庙摊门口正有俩要饭的，要了3天饭没吃的，啪，馅饼烙子下来了，耶，这俩要饭，你看这玩意是这馅饼，哎呀还烫嘴呢，老天爷下馅饼，天掉馅饼，就那年头留下来的。说这个奇迹，这还不算最大一个奇迹。这龙卷风在那法场里边溜了一趟，就是一溜，十几个刽子手给刮没了8个，刽子手刮没了，连那犯人都刮没影了，全刮散了。弹牙发场的刮的东倒西歪，鼻子碰的流了血，牙碰活动了。其中最重要的有2个人被刮走了，谁呀、啊？周老太太加上周景龙，这娘俩在庄园上绑着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呜的一下子俩脚就离地了。俩脚离地之后，就觉得在漫天空里边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也不知道出来有多远，也不知道刮出来有多长时间。这娘两个一睁眼的功夫，这风也渐弱，扑给扔到一个山坡上了。扔到这山坡上，老太太一睁眼一看，片野荒郊，树木丛杂，没有枝叶，这冬天自个的儿子在这儿呢。景龙啊，景龙， 周景龙一睁眼睛，娘，咱就到哪儿了？孩儿啊，咱让老天爷把咱救了，看来人不讲理天讲理呀。你爹早说咱们家被屈含冤呐，这个事儿得跟皇上说清楚，昭雪冤案呐。他要把他们都杀了，就没有人给伸冤了。现在老天爷看事不公，把他们娘俩给剐出来了。景龙啊，这是什么地方啊？什么地方？周围也没人家啊。景龙，咱得问问这是什么地方，看看刮出来多远。咱们娘两个要是刮得近的话，离了东京汴梁，咱得快点走啊。官府之中发现咱们娘两个被刮走了，会捉拿咱们俩，咱们是在即逃犯呢。周景龙说：“就是，娘，咱们下山吧。”娘两个站起身来，由打这山上就下来了。下了山之后往前走，走不多远，发现在前面有一个小村，到村口这儿，周景龙让老太太在一个土地庙里边暂且存身。娘啊，您先在这儿等着，我上里边去。老太太说：“景龙啊，你上里边去干什么呀？我打听打听这是什么地方啊。”“你打听打听这是什么地方？光打听地方没有用啊，咱们娘俩得弄点吃的来呀。你不饿吗？娘我这肚子里边也饿了。”周景龙说：“是啊，我哪不饿呀，我这前胸贴后凉了，咱们抄家之后压到监牢里边就好几天，心里上火，一直在这捧着，现在被刮出来了，我这肚子饿得难受啊。买点什么吧。”周景龙说：“就是，买点什么吧。”浑身上下摸了半天，一文钱没有。为什么？被抄家之后压到监房里边都经过了搜身的，什么都不让你带着。老太太摸了摸身上也没有钱，这怎么办呢？娘，那我就找人要点吧。孩儿啊，你会要饭吗？周景龙这少爷那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公子，从来就没想到过他能要饭，今天没想到到这一步了得要饭了。娘，我试试吧。周景龙迈步进了村，进村之后周景龙心里就合计，我是吏部天官的公子啊，我是少爷呀，我心里边过去想的是中状元中探的话呀，我可从来没想过要饭呢。这要饭怎么要呢？这玩意儿平常我看见过，站在门口就喊大爷大奶奶给点什么东西吃吧。大爷大奶奶，大爷大奶奶给点，哎呦，张不开嘴呀，这玩意儿，哎，张不开嘴就得挨饿。一看前面到一个大门口了，周景龙在大门口里一站，往院里边瞅，院里边正好出了一个二十多岁小伙子，这小伙子又打院里边出来一抬头，找谁啊？这位大哥，请问这是什么地方？这儿啊，王庄。哦，这是王庄，这王庄归哪儿管呢？归巨野县管。哦，这巨野县归哪儿管呢？问你从哪来的你呀？啊，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走来的？周景龙心想，我拿大风刮来的，我哪知道这什么地方啊？我就问问你。巨野归山东管。周景龙一听明白了，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闻呢。山东巨野县距离东京汴梁200多里地，就这一阵风给刮出200多里地来，用现在的话说比那特快列车都快。娘两个从家就出来那么远，周景龙心想出来远更好，我倒放心了，省得官兵跟着我们拿。好，谢谢。周景龙出来了，出来之后在门口一站，心里才合计，哎，我干什么来了？我不要饭来了吗？我要饭了没说这茬，再回去跟人家说要饭抹不开就说了。再走一家吧，又到一家，到了第二个门，周景龙在门口的一站，往里一看，这院里边正有一个14、15岁的小丫头 在那踢毽儿呢，嘣嘣嘣嘣，正踢呢，周景龙一迈步进来了，胆粗粗的站在这儿了。这小丫头踢着踢着毽儿，嘣儿把毽儿接上。你干嘛呀？找谁呀？周景龙下了一个莫大的决心，心想周公子要饭了。要饭干嘛还使那么大劲呢？他自个儿鼓励自己呀。但周景龙心想，我怎么要饭？我就像那些普通要饭的那么要吗？大爷大奶奶，您给点什么吃吧。那不行啊，我是读书识字之人呐、我要饭也得透出我的文雅。对，这位小姐，余乃行路之人，至此囊中皆具，其余门下。这小丫头什么也没听明白，小丫头拿着馅瞪眼瞅他，你说什么呀？你怎么的了啊？仆腹饥也。他说腹饥也，就肚子饿了。小丫头一听，噔噔噔噔转身就跑进上房了。妈呀，我告诉您，腹饥的来了。他妈一听有点屋里边，赶忙就出来了。什么胡说八道，腹饥都是春天，冬天腹的不好活。他妈出来之后一看周景龙，怎么着小伙子，你们家老母鸡要抱窝呀？周景龙一听，哪来哪呀、这是啊，怎么弄出老母鸡抱窝来了？周景龙直摇脑袋，非也非也，飞了还能抱窝呀？啊，胡说八道，滚，别在这逗闷子。这位转身又回去了。周景龙一看，我这话人家全不懂，这怎么办？出来吧，这饭没要着。转身又出来了，刚一出来就听身后边有人说话，小伙子，你是要饭吧？周景龙一回头一看，身后边有一个六十多岁老头跟周景龙微微一笑，要饭的话呀，你得跟我说，我教给你。您是干什么的？老头一乐，哈哈哈哈，我是这一带周围五十里地之内的花子头，咱们下次再说。